今天我们继续把皈依三宝还没有讲完的哈，我们继续讲完。好，这是课本的27页，我们上到这一颂说：三宝真实德，无漏性清净，化世真意俗，佛法德长存。我们上一次啊，前几次的课程有解释一下三宝的意涵嘛？好，所以说。它是我们皈依的对象，一切宗教都有教主教理，还有那个教徒，就指的是宗教组织。但是呢，三宝是最圆满的，也是最清净的，因为佛法是性质的宗教。我们说三宝不是一个世俗的对象，而是从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像佛像啊，身众这些啊。世俗身，我们这些凡夫身的团体，世俗上就是我们都是凡夫嘛，那佛像不是就是这是金石啊，或是画像，不是就是这一些吗？那基督教还说我们是什么崇拜偶像的宗教嘛，觉得我们很欲望。但是我们从前面看到的，其实三宝有它更深刻的意涵。所以说，我们说三宝是圆满的。好，那佛像代表的就是佛清净的法身嘛，就是觉悟真理的那个我们说那个清净法界。好，这个是佛，那法就是那个宇宙的人生的真理，那身就是能够把这样的真理传达到人间，能够长久存在于世间的一种组织。那我们说这种世俗流传的三宝不是欲望啊，而且我们是从这种住持三宝来理解他那个不可知不可感的这个出世间的境界。好，这个其实这个我们从这些具象的世俗流通的世俗的事项画像三宝或者是住持三宝，这个是让我们归向圣意的一个途径啊。就像我们世间的总统，对不对？我们总统刚选举完嘛，总统宣誓是不是对着国旗啊、国父遗像去宣誓，对不对？他面对的是国旗，国旗是一种符号嘛，但是国旗象征国家，但是国家是什么东西？国家其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指的是土地、人民跟主权嘛，这三个意涵的集合。我们对着国旗，就是对这个抽象意涵的概念，这个国家这个概念宣誓效忠，一样啊。我们对着我们说那个三宝有住持的三宝，就是我刚刚讲的，用玉石啊、金铜这些雕塑去表征佛像，去表征那个佛陀清净智慧他获得最清净的解脱。好，他虽然是有形的物质，但是却有表达这个深彻意涵的这部分。那法宝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有人专门是拜金的，有没有？好，还把那个藏经盖一个漂亮的楼，叫大藏经，藏经阁，应该叫藏经阁，藏经阁不叫藏经阁，不过现在都是被当作仓库来用，所以叫藏经阁，真的是把它藏起来。好，这个那身宝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现出家相，剃出虚法，然后身着法服的这些团体，这个是我们世俗能够见到的。那在佛陀的时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源头呢，是佛宝是指的是释迦牟尼佛，法宝指的就是佛所开示的四谛、缘起、涅槃这些法。僧宝呢，就是随佛出家的这些圣弟子啊，包括这些凡夫弟子。这个是释迦佛出世时候的叫做化相三宝。那我们 在当时候哈，皈依的对象就是佛法僧，就是持着这样子。在佛入灭以后，我们呢，为了我们说缅怀好了哈，就是知道说历史上有这么一位佛陀哈，他所开创出来的佛教，然后呢所宣说的正理，被世传世的这些弟子们承袭下来。那佛已经不再入涅槃了嘛齁，刚开始呢我们还以那个就像阿育王时代齁，是用法轮啊或是空旷的屋宇来表征佛的法身，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看一般看这样的佛像齁，就是嘿，这个时代不一样啊齁，人的表征也不一样，不过过去这个表征齁那个意涵比较深远一点。我们看那个中国人的塔，对不对？好、哦，那塔就有象征这个空旷无语的这个塔里面是没有东西的。好、哦，然后呢，就是哎一层一层啊，看有些国王那个发的心哦，他盖多少层的高塔，里面就是空旷的无语，这样象征的是什么？就是法空啊，就是佛陀的真身这样。哎，这个意涵很好，对不对？还有法轮，哦，指的是佛陀哈、哦、那个布教这个啊，我们说这个就有一点僧团这种，我们说令正法久住哈、哦，师父带徒弟，徒弟又变成师父，然后他又带徒弟，一世一世的这样子弘传佛法，好、哦，这个法轮也有这样的意涵呐、啊。也就是正法久住的意涵。那我们后来就是在印度那个时代齁，就是大乘兴起的时代，诶，过去那个亚历山大大帝齁，他的军队有打到那个印度，他本来想要过印度河嘛。好，那希腊人的这个风尚呢就流传到印度，其中一个那个风尚，艺术的风尚，就是他们有很美的人体的雕塑嘛，所以后来哈佛教徒也就学会了哈，就是吸纳这种文化，把它表彰在佛法上。从那个时代开始呢，就有佛像，哎，那从那个时代开始，我们也有那种礼敬佛像的这些法门啊。这些种种哈，都是世俗的事项，那它要带引领我们哈，引领我们取向什么呢？就是三宝的圣意真实的离体。嘿，我们说真实的离体哈，我们看课本哈，它有讲到两类啊。第一类讲的哈是共生共二乘的这个三宝哈。什么是佛宝呢？在小乘来讲，就是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之间，啊，在大乘来讲就是无上的四智，这个是在唯识学的理论所讲的哈，就是那个大圆净智平，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这四种智慧，然后法宝。就是指的是正法涅槃，好，或是大乘讲的这个，大乘也是正法涅槃啊，好，那僧宝哦，就是二乘的圣者或是菩萨，那还提到一个就是不共于声闻的这个理论，这个是在我们说，如来藏的思想体系里面介绍的。佛宝就是究竟圆满最清净法界，这个就是如来藏性啊。如来藏性哦，不是抽象的离体哦，不是讲我们说空旷的屋宇这样子，它有清净的体，也有清净的相，还有清净的业用。也就是说哦，我们虽然是臭皮囊，但是呢，我们里面有一个不臭秽的，就是清净的如来藏性。好。我们虽然是凡夫啊，但是哦，在清净的藏性里面哦，有36相、80种好，诸多一切都具足。像 那个这个如来藏的理论大概是中国佛教里面普遍流行的一种说法。那他讲这个不共二乘的三宝指的就是这个，那法宝就是遍十方法界不增不减无二无别的法界，或是说真如，或是实相。我们早晚课有听过什么情与无情同源种子嘛，对不对？那大家知道这句话的意涵其实很深的。我说有情物无情物，一切世间是唯心所现，它是不离如来藏心的。就我们为什么会看到这个世间，它做一个譬喻啊，我们到大乘法一样还会再学到，它就像是那个我们说晴空万里，那个太阳是不是很耀眼？那我们所看到的世间就是在这个耀眼的太阳呢被云翳遮住了，那我们站在地面上是不是看到阴阴郁郁的光，对不对？那阴阴郁光就是我们看到的杂染境界，虽然这个光是阴郁的不明显的，但是它是不离开天上那个耀眼的那个太阳的光。因为有这种清净的藏心呢，虽然这个杂染不是属于清净的那个境界但是它是不离如来藏心的，它是用这个譬喻来讲这个是不共声闻大乘佛法讲的三宝啊。三宝指的是少分显现清净法界。我们如果修行比如说我们修种种戒定慧我们就能够拨开一些云翳，能够拨开一分就见一分法身啊。所以那个三宝在不共的大乘里面讲的是这样子，无漏有为的功德是清净离垢，无漏无为功德不但是离垢清净在杂染中，也还是本性清净的。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阴郁的光是不离开天上那个日轮的，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嘿，好，那我们说依俗三宝真实的无漏清净，化世真义俗，佛法得长存既然佛法有这个圣义的意涵呢，那为什么又要用世俗的这些石头啊木头啊雕成一个佛的形象来表征它呢？其实我们人世间不只是抽象理性的世间啊，如果我们活在这种理性的世间，是我们会觉得这世间是非常冰冷非常呆板的。通常我们人就是有理性跟感情这两部分嘛，我们内心有，我们知道说那个抽象的境界，但是我们需要表达，也需要跟人家分享嘛，对不对？这样才是人生的真实啊，就是你有情感跟理智的两部分。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表达我们对抽象境界那个不可知不可感的那个境界，我们怎么能够跟它发生关系呢？就是在我们凡夫的我们没有办法现证真理嘛，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又跟这个不可知又不可感的这个境界发生关系？就是要透过这些象征物啊，我们说这些世俗的三宝，我们通过他们来表达我们的前进，我们的信仰。那我们这样表达也增长我们自己的善根啊。所以佛法化导世间利益众生来说不是只有该归敬这个真实义的三宝，尤其是我们在初开始，我们哪有可能一开始就能够明白这些抽象的义理就算明白了也体会不来啊。我们说这种明白只不过是语言文字上的，我们对于佛法的那个味道呢根本还体会不上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世俗化导世间的这三宝就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它可以让我们在情感上可以呢升起一种前进那我们就能够依这种信愿的增上，然后进取到这个抽象的义理 我们才不容易退心，而且可以增上。好，所以书上说只皈依世俗哈，易于流于形式的崇拜啊。如果我们只觉得说皈依三宝就是皈依那个木头啊，哈，皈依这样的佛像哈，这个就容易是让那个就像基督教徒讲的一样哈，说佛教就是偶像崇拜。哎，那如果只专重圣意哈，就会变执理废事啊。哦，我以前都讲过一个禅宗的公案嘛，就是那个禅师哈，对那个佛像吐痰啊。然后人家说：“哎，这佛像你怎么可以吐痰？”他说：“你指一个没有佛的地方给我看。”那刚刚讲那个不共二乘的这个三宝，说法宝啊，就是指的是什么呢？这没有一处境界不是如来这样的体现嘛？所以他告诉他说：“那你指一个没有的给我看了哈。”在当时候，你要知道说哈，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的程度都很高啊，然后当然也容易流于这种语言文，把那个佛法当作语言文字啊。所以说我们哈，就是这个禅师可能是基于慈悲啊哈，然后去提醒这些对佛法已经有熏习哈，有一定程度水准的人，他这样来化导他，他告诉你啊，这个圣境啊是语言到达不了的。你不要以为哈，偏执于语言文字构建的这个相似的影像哦，就认为自己已经了解般若了。他要破除他这样的执着哦，所以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哈，佛教徒都是这样哦，如果都是这样没有规矩的话，这个就叫执理废事了，哎，就不容易达到化导世俗的作用。哎，尤其哈，我们是重礼仪，我们说礼仪之邦嘛哈。如果你有很深的涵养哦，不能表达在凡俗的事项上，其实也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们看这些禅师，不是每天都这样疯疯癫癫的，而是应该有特殊的一些因缘哈，他才会这样表现，而且是有深意在里头的。然后我们哈，就是在这些公案我们要注意，对，就是不要执理废事，过于高深哦，不是一般人能够明了的。所以佛教哈重视这些影像教，目的就是在这里啊。我们要依循的次第这样子来进步。好，住持三宝是四相为主，但是从这边来表征真实三宝的功德，这个才是由生啊，就才能够。深浅由之啊，由浅而深，然后呢，也应该由深而浅。这个在中庸有，中庸哈，是儒家的经典。不过他表达的这个思想哦，是很有道理的。他说，自广大而尽精微嘛，即高明而道中庸，就是高明的理论啊哈。我们说儒家诠释就是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哈，它应该能够表达在最繁常的事物上，这是它，因为真理哈不是离开一切事项而存在的，真理指的是一切事项它普遍的真理嘛。如果哈不在凡常的事物上找到这个真理，这个真理也不可靠，那表示它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所以他说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个高明的境界应该能够表达在凡常的世俗这些事物上面。所以我们好，重视影像教，也重视三宝真实功德这个深彻的意涵。那我们知道我们皈依的对象有这两层的意义，一个是随顺于世俗的，一个是随顺于圣意的。我们这样来发愿皈依三宝，下面讲到的就是皈依的仪式啊，大家都有皈依过嘛。他说自是净行受，皈依佛法身啊，我们应当要怎么样，就是接受这个皈依的仪式。 哎，皈依就是先忏悔嘛，先忏悔。以前我们还没皈依三宝哦，一定会造一些恶业嘛，哦。我们佛法是看重护身的，哦。但是现在我们对这些众生的生命哦，这还没皈依三宝前，相信大家都不是这么样的重视啊，哦。除非你的那个哈，哎，过去是有受过菩萨戒，那个戒体会生生世世的哈，随诸你哈。这就是，哎，有些恶事你就不会去做。不过真的有这种人哎，就是他还不是佛教徒就能表现出这种慈悲心呐，哈。那我们还没受皈依哈，一般会受世俗的影响，所以呢，会总是会造一些恶业嘛。要先诚恳的忏悔，好，忏悔过去所造的恶业。然后惭愧合掌哦，在皈依在那个佛像前面，那皈依的仪式通常是有一个法师嘛哈，来引导，然后来给你做证明啊。然后下面讲这个皈依的文，你就随着法师哈，就是念说，我弟子某某净行受皈依佛，两足尊净行受皈依法，礼遇尊净行受皈依僧众中尊，这样来说三次，然后说大德义词啊。慈悲护念，我是优婆塞，我从今者乃至命中护身，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僧境。哦，这个是说三次，这个是《大明经》在还有律上说的啦。嗯，那大家都皈依过嘛？哦，其实皈依就是一种誓愿啦，哦，不是五戒有戒而已啊，皈依应该也是一种戒，因为它是就是发誓嘛。发誓就有一种效果在你的心里面齁，就我们说业嘛，就有一种业在。所以齁，我们这样因诵的从法师这个皈依的仪式里面得去发誓齁，是说自己发誓说我净行受，就是到我这一期生命为止齁，我都皈依佛法身了齁。这个应该因重的来看待哦，不应该说好像可有可无啊，或是哦好像没什么关系这样子，这样子不好啊。但一老说哦，就算在说笑，也不可以说我不信三宝，不也不要开玩笑这样讲，或者说哦，我不是三宝弟子哦，人家可能会讥嫌你说，哎呀，你是佛教徒还这样。那你说我不是佛教徒了，那虽然开玩笑，但是不要这样子。好，哦，如皈依而又弃舍，哈，生生世世受苦无穷，所以要记得哈，净行受皈依这个誓言。啊，我们看这样是不是像那些哈，哦，社会学家讲，他说宗教就是用恐吓的手段哦，让人家来那个，就是说不敢违背你的那个你的意志啊。其实这不是啊，这个讲的不是这样子。虽然这句话哈，哦，有一点严厉啊，就是说，哎，你不要这样哦，这样弃舍会生生世世受苦哦。我觉得这是严厉的口吻哦，不是一种恐吓的手段呢，啊。好，哦，一般宗教会讲说，哦，我们看说有前日的新闻有没有？就是那个有一个中部有个寺院哈，哦，那好像921他一。九二一都多久了嘛，他都盖不起来，然后那个信徒就奇怪了，我们已经供养这么多了，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盖起来，就很奇怪啊。然后去问法师，法师说，哎，你不能干预僧人的事哦，你干预三宝的事哦，要下地狱。那这个手段就是用恐吓的手段啊，哦，但现在讲的不是这样子，那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面对我们想要追求解脱的人生，对不对？我们不应该用儿戏的这种态度来面对自己这样的志愿。好，哦，成就圣道这个志愿，在刚开始一定不是这么的深切，因为你对真理一点认识都没有嘛。从刚开始，应该是都是这些四相的三宝来引领你入门啊。好，哦，或许是法师哈，啊，善巧说法。说佛法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哦，就像卖东西一样嘛，你听人家推销的这么诚恳，哦，觉得哎 应该有，一开始总是我们都不能够避免是这样的啦。如果他不这样子在称赞佛法，我们可能也不会信受嘛。所以刚开始虽然是懵懵懂懂啦，但是我们如果不失这种庄重的心情来学习的话，我们就能够有机会听到深广的教义。那如果我们在这个起点上我们觉得无所谓啊，我们可能就会错过后面你能受学深义佛法的这个机会。如果我们没有，我们说我们如果不解释，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嘛，不得第一 不能得涅槃。我们没有从语言文字的佛法去学到什么是真理，我们能够依此而能解了那个第一义吗？如果我们不能够得第一，我们凭什么得涅槃了脱生死呢？所以一切的根源就在这个，虽然是刚起步，不过呢不也应该要因重，不要随随便便的看待。然后我们现在我们每天都在皈依，对不对？三皈依打磬，然后上香，然后就念三皈依，你觉得好像就是例行公事嘛。我今天皈依了，好像就尽到教徒那个佛教徒的责任，然后觉得就是例行公事，不应该这样看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世俗人结婚典礼嘛，大家都知道结婚典礼是一种仪式，那在西方的这个仪式里面要牧师作证，然后你要在上帝面前发誓说你要跟你的那个妻子跟你的丈夫荣辱与共不相弃嘛，大概是这样。那个仪式很隆重嘛，要穿着大礼服，对不对？还要很多人来观礼。那如果我们随随便便啊，我们不穿大礼服，我们穿个短裤，穿个蓝白拖，你觉得这种结婚典礼像话吗？对不对？然后牧师在那边讲，你那边东扭扭西扭扭，好像不太耐烦这样子，对不对？你觉得这种结婚典礼以后的婚姻能够维持得下去吗？不能嘛，对不对？虽然它只是个仪式，但是它对后续的这种生活的影响，大家都就看得出来会有什么影响嘛。刚刚讲就是说你皈依不应该轻易的说啊，我不做佛教徒了，连开玩笑都不应该啊。如果常这样做，就好像结完婚，对不对？你办了一个不像样的结婚仪式，然后呢结婚过日子，动不动就说我要跟你离婚，那你觉得这种婚姻的品质会好吗？不会嘛，对不对？那跟我们皈依一样啊，虽然它是一个仪式但是呢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牵扯到你以后的我们说追求解脱这种宗教生活啊，都会影响到我们在这样宗教精神上的栽培，刚开始都是属于情感的，要更进一步引向于真实，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圣义的三宝。好，接下来我们说皈依完了就应该自诚的来修供养，自诚修供养。我们说供养佛啊，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佛我们就是对象嘛，现在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俗，以前的供养应该都是比较属于有一种那个比如说佛塔，还有一种就是没有佛陀遗物的这个那个叫做那个处那个就是智多啦，那个应该是巴利文的音译叫智多，就是没有设立的佛塔。当那个佛灭度没有多久以前，是这些是他们供养的对象。那现在我们的文化越来越丰富嘛，就有这一些有金石的、木头的、图画的、庄严的佛像都是我们可以来表征这个佛法，我们佛陀的这个形象。 然后我们礼拜赞叹啊，哈，书上讲到花香祭月，哈，用供养灯、床幡这些庄严具，哈。然后呢，对于这些佛像，如果说那个不标准啊，哈，或是说不庄严啊，也不应该轻慢，哦，这个理由就是像我们刚讲的这样子。那供养法呢，就是书写刻印啊。庄严经典哦，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其实盖一个楼哈，给放那个藏经也有这样的遗憾哦。那供养身哈，就是世世供养这个啊僧众的日常所需啊，饮食、衣服、卧具、汤药这个医药。这个原则就是你认为清净的哈，就可以供养三宝啊。不要供养这个不如法的东西，嗯，还要十念诸胜利，哈、哦。我们除了身口上、哦、去供养三宝，还要在意业上常常意念三宝的胜利，好、哦。那我们知道这边提到的就是早晚课嘛，哈、哦。嗯，印老说我们的早晚课很长啊、哦，大家有没有觉得很长？嘿。有的早晚课还要两个半小时啊，哦、那真的是一天这样就大概四五个小时就参加这个仪式，而这仪式哈、哦、是这样，这是中国人的习惯了哈，这个在各地的风尚就不太一样，那个南传的那个唱诵好像就比较轻快一点了，不像中国人的这个形式，哦，当然这个早晚课这个仪式哈、哦。我们怎么看待他呢？因为他是一个，我这样讲啊，这是一个王权的产物就对了。过去，我们过去哈、哦，在敦煌藏经还没被发现以前哦，我们对佛法的尝试哦，就停留在十一世纪的文献，也就是宋代。好、哦，那前面怎么过日子，我们可能不太了解。但后面呢，这些王朝呢，都是。会循着一种传说，就是说，哎，百丈立清规啊，哈、哦，那皇室就会给，因为很多其实比较代表性的寺庙都是官寺嘛，啊，这就会给官寺给一个规定，就说这个是清规，哎，像那个元朝的清规哈、哦，它不只是早晚课，而是告诉你初一要做什么法会，初二要做什么法会，初三要做什么，就是这样，就整天都是法会，因为。元朝是外族哈，他并不是太懂很多比较复杂文化的这些意涵的东西，他们只知道什么样，就是我们说愚神呐、啊，就是他把这些仪式哈当作一种记忆，好，就很像东汉明帝梦到那个发光的金人哈，他说这是西方的神这样，那。他们的信仰，他们是萨满教的嘛，信奉这个巫术的，哦，但他把佛法可能也看待类似的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哈、哦、就要这些僧众常常去做仪式，因为你知道那个朝廷哈、哦、要能够顺遂哈、哦，战事要能够打赢，对不对？都要靠神的神力的那个祝福嘛，哈、哦，那就要这些比丘常常去从事这些，那我们这样子。你看几个世代这样经营下来吼，变成佛法吼，抽象的我们说随顺于圣意的这部分吼，就慢慢的萎缩啊，剩下就是因身佛事啊，就哎，有些人是不太喜欢这样，因为这个有一点吼，我们说依于文不依于义啊，哦。这个有人研究啊，我们说早晚课，我们从那个早晚课的仪轨，我们序文，我们去看看嘛。早晚课真的就是为了让你成就圣道吗？不，序言不是这样讲哦，序言是说哈、哦，就看那些禅宗的道场啊，每天无所事事啊。我们前面有讲到清朝的政府对僧人的这些制约嘛，哈、哦，他是希望这些。僧人哈，僧的团体应该是孤老无依的人哈，互相帮忙的地方。那当然他你在那边，他也不让你闲着，他觉得你们日子过得太没有意义了嘛哈。 所以就施设了早晚课，哦，让你们在这些钟鼓齐鸣啊这种庄严的场面哦，来净化身心呐，啊。比如说对一般人来讲，这个确实是哦，你每天哦总是有一个好像比较收摄身心的这么一个时间嘛，哦。但是这个对象是指的是这样的僧众啊，不是他们的，他们就是被政府归类是这一种人嘛。那当然，你政府这样强力的推行哦，当然怎么会有就是想要修学僧道人去出家？那当然，在这种成员之下所设立的制度，怎么可能会是引领圣道的制度呢？哦，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它有一些提升你宗教精神的这个啊，哦，这个成分在里面，然后也不是应该说一味的抹煞。但是如果哦佛法都只剩下这个哦，就比较可惜一点，然后。那我们说中国的梵拜嘛，哈，其实我们之前刚啊，上几次应该有提到嘛，哈，它就是一个朝廷的仪轨嘛，就是我们有个朝仪制度，那是从汉高祖刘邦有没有？他创建了汉代以后，哈，结果他跟那些大臣们议事啊，大臣很没有规矩。因为你要知道刘邦是出生于九世啊，我们讲白话就是小流氓一个呵呵，哦，是这样的一个平民皇帝，那他的哥们，哦，也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在朝廷的集会，哦，不像话，你打我我打你，你追我我追你啊，皇帝讲话那下面这样子乌压压一片，这很不庄严嘛，然后就找了一个儒生，哦，叫做孙叔通的，他就替汉高祖打造一套朝仪典章的制度，什么官啊，几品官啊，走什么位置，站什么位置，然后要好，哦，皇帝最后上来三跪九叩高呼万岁，然后啊，刘邦下朝以后很满意，跟孙叔通讲说啊，我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贵啊，嘿，那我们哈，哦，除了诵经啊，经文之佛教的以外，其他都是仿照这种制度，哦，披着红竹衣的和尚站中间就是宰相嘛，哦，领头文武百官，哦，朝拜那个君王，哦，其实他传达的就是这么一个意象，哦，僧人过去在我们说前面有讲到皈依僧嘛，哦，六合敬在清规的制度下就减损了他这种六合敬的这种意味，他比较反照他的对照物其实就是国家的那一套封建制度，就有尊卑的那一种非常强的这种概念在里面，哎，这个当然这是我们汉地的因缘啊，我们的僧团就是在汉人的政府我们说儒家主政的政府底下哦，就是他就是被这样子打造出来啊，不过这都是因缘啊，哦，那我们反观于，哦，那个印度啊，印度他们有没有这样子梵拜这种事情，也有，其实也有，这个出现在那个义净法师哦，这个南海寂归叫做寂归传啊，就是全文叫做南海寂归内法传，里面有讲他到印度好，这些佛国啦，包括中亚这些，还有苏门答那个什么印尼啊，这些群岛哦，这些地方的佛寺，他们这些风尚哦，多少都会记载到。他当时候就记载那个那难陀寺，那难陀寺哦，就是那个国王用十个城的供养哦，来就等于成立一个佛教大学。他说全盛的时候，里面有10000个学生哎。然后用10个城来供养，那我们那有名的学者啊，像玄奘大师，那是国际级的学者哈，他就是到这边留学，而且受到那个我们说敦煌、丝路这些佛国哈，还有印度这个地方非常大，就是很高的重视。那他说那难陀寺呢，哦，僧数出千啊，就这么几千个人怎么？ 他们是怎么集会哦？像那个各，他们有主要八个寺院然后那房间有上百间这样子，那都可以随时随地哦自为礼诵。那他们礼诵是怎么样？就是差一个能够带领的人，然后在那个下午三点到五点的那个时候哦，巡行礼赞呐。这个时候哦，就会请那个净人哦，就是还等着出家这些净人，然后这样一千多个人哦，然后就净人在前面手持鲜花，然后就是散花，然后到各个殿哦，一一的巡行礼拜，然后巡行礼拜还高声的赞叹，就是唱一些偈颂啊，哦，然后就像一个游行队伍，热热闹闹啊，这种气氛就是很浓烈、很活跃嘛，哦，就很像孔子那个谁啊，谁讲到说自己的点什么点争点是吗？他说那个希望那个跟三五个小童啊，在那个河边那个哦沐浴过后，然后就这样唱歌回来，其实就是这样的气氛嘛，哦，然后就是哦，他们是这样来表达这种宗教气氛哦，这种宗教精神，那跟汉地的这种客颂那种场面就不太一样。我们汉地哦，就是古板单调，而且非常沉重哦。当然，这是反映两个民族不一样的心态啦，哦。过去那个皇帝上朝，那不是开玩笑哎，你不能随便交头接耳，也不能随便离开位置哎。然后你那个君前失礼啊，哦，比如说你坐没坐相要砍头哎。过去那个什么，我们看那个什么，哎，鳌拜有没有？那个康熙嘛，哦，除鳌拜。用的罪名就是这一条，君前失礼就杀头。所以这个中国人的这套习惯哦，就是比较那个哦刻板一点。那我们说哦，这些世俗虽然是世俗啦哦，但是我们能够就是像印老这样子建议的哦，我们可以哦不用这么长啊，但是可以多哦，就是提醒我们，像那个回教徒，他们一天礼拜真主是五次，哦，我听说去那种回教国家是真的这样哎，就时间到哦，你是外国人傻傻的不知道，但商家就门就拉起来，然后在那时间就是大家都要对着那个圣地的方向朝拜，这样一天五次，哦，那场面是非常壮观的，所有的城市哦放下手边的工作要做这件事。那我们说哈，哎，六十礼拜次数不妨多哈，但是时间可以短啊，比较生活化一点哈。那皈依的时候要意念三宝的诸般胜利哈，就是这个功德。第一个就是成为佛弟子，这是第二个是受戒的基础哈，这个都是未来学习的这个一个开始，减轻业障，积极大福德，不堕恶趣，不堕恶趣，但。我们说哈，对三宝的敬信哈，都可以让我们生善趣，这种功德是有的。好，因为他的对象是清净的嘛，我们对这种清净的对象呢，有一定的恭敬，那是一定会有善的果报。这善的果报就是不让你堕恶趣。好，当然你如果说过去哈，我们在大智度论也看到这种故事的哈，像那个什么阿舍世王哈。为什么他做了一些恶事，但是好像业果不是这么公平啊？为什么他跟佛陀忏悔哦，然后就能够升到四王天之士，好升到天界去？那是指的是哈，他临命终前对于三宝的尽信，这是他死亡的时候是没有遗憾的，好，所以他那个恶业是暂时不发生作用，而是清。恭敬三宝的，因为离死亡近哦，他又能在这个死亡的这个阶段去意念三宝，是依持这种功德力，让他的善业先成熟，所以他到天界去。但你死的时候，一定是人家说什么，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嘛哈、哦，那时候的意愿是最真诚的啦，所以这种心就特别的殷重。所以能够让他先感的恭敬三宝的业，所以业 究竟来看还是公平的。那他做这些恶事的恶业，还是在后面呢、啊？哦，但是《般若经》，我们看那个《金刚经》跟我们讲哦，说意念般若的功德能够重报轻收。他说有人先是就是有人被毁谤，为什么一个人能够哈、哦、对于金刚般若哈、哦、这个清净信心，而且为人宣说哈、哦，为什么他有人毁谤他？佛说这个人是先前有恶业嘛，然后现在是给人家毁谤一下就算了，那就是重报轻受嘛齁。所以说我们皈依佛法齁，后面这些当然是靠自己啊，我们说我们占到便宜啦、啊、你是外道徒齁，做的糊涂事到了三途齁，我看是很难出来啊，但是佛教徒就是比较有办法齁，可以让你不堕恶趣，好，就算堕了恶趣也可以早一点出来，那出来还能够跟佛有缘，所以齁、哦、还是受戒的人皈依的人齁、哦、还是有得到好得到便宜啊齁、哦、齁、哦、再来是人非人都不能恼乱齁、哦、一切好事都会成功，能成佛道。我们说人与非人都不能恼乱，有没有？在佛陀在世的时候齁、哦，这种效果就明显多了齁。我说有那个过去也是有那个出家人齁，他犯了国法，嘿，犯了国法齁，国王抓住了，那怎么样呢？交给佛陀来处理，他不用依照国家的法律齁，是要杀头的，但是却交给佛陀，那佛陀怎么可能去杀他？就可见得就是你是佛弟子哦，是真的有占到这种便宜啊。好、哦、好，这个是皈依三宝。那我们说哈、哦，话又讲回来哈、哦，我们末法这个时代，特别是在汉地哦，看重这个因身佛事哦，不是我们现代才这样啊。其实很早，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哈、哦，祭祀是中国人非常古老的一个传统，他是在那个夏商周看就是这样。那时候相信天神地邪人鬼哦，人就拜不停啊。然后到了周，你看拜了这么久哦，周公出来说迎祀无福啊，就是你随便拜，你看到河拜河伯哦，看到树拜树公，他碰到石头拜石头公。这都没有，这迎祀无福，你要想要这样求福是求不得的。所以齁、哦、他就当然他也是尊重地方的风俗啊，他给他加了一点我们说比较高一点的文化齁、哦、而且为这种制度量身打造一种封建制度。他说齁、哦、那个天就交给天子来祭祀。那山川大河齁、哦、就是诸侯的事情。那一般人拜什么？拜那个土地。所以现在的闽南人还留这种传统叫地基主，其实就是这啊。后来齁、哦、就又跟鬼神又混到一块去，说什么那是冤亲债主，其实那就是中国人拜地基主齁、哦、就是拜土地的这个我们说风俗啦、啊、这个风俗可能5000多年了。那个周公就制定了这些我们说封建制度的这一些齁、哦哦、你能够用的礼器什么都有严格的规定就对了。他齁、哦、一那个反映的民情也齁、哦、用这种制度强化了封建的那这个就很像种姓制度就对了啦。你是什么身份，你是什么地位齁、哦、明显的标示齁、哦、从你的服装，从你的行为，还有人齁、哦、重要的祭祀习惯这边都标示的清清楚楚。那为的就是社会的安定嘛。所以孔子说了没有，祭祀他怎么知道有鬼神啊？这鬼神他是不论的，他是说慎终追远，民风归厚，是他有这种实用的价值，所以鼓励人去祭祀。好，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祭祀，我们说依照孔子的说法，他就是有让我们风俗能够醇厚的这种作用、哦、然后那个到荀子的时候，他说祭祀就是一种情感的表达。说那个礼记里面、哦、有关丧礼、哦、他说丧礼的原则就是视死如生嘛，你 你对一个王者是我们不知道他去哪，我们也没有办法再为他做什么，没有办法为他再表达什么，对于我们情感上是一个很伤痛的事情。但如果我们透过这些祭礼呢，来表达我们对已经亡故的人那一种情感哦，我们的悲伤就能得到抒发嘛。好，那也因为这种礼仪制度，对不对？我们就是表达的这种儒家这种人文思想，他看重一个人哦，生前看重，死后也看重，那就是这样，这是一种人本思想嘛。那我们这样来解释祭典，是不是很有意涵？对不对？那我们一样啊，我们佛教的这些类似这些祭的仪式哦，其实也应该回归到这种深彻的真实三宝啊。我们讲这些早晚课的文哦，我觉得做早晚课的人应该要好好去学习这个文的意思，而不是就是照着念哦，去体验这种庄严的宗教气氛，就这样而已。佛法就变成只是体验宗教气氛而已。好，这个就不太对。我们说历史上还真的有这么一个人呢，在五代的时候，五代十国这个乱世嘛，在南唐这个国家，那时候的国王是李璟，他有一个臣子叫做鞭皓，鞭皓，他建了很多的战功，然后因为啊，他是佛弟子，他战胜的地方俘虏的那些。俘虏的这些战犯他都人道主义对待，我们看那个过去的战争是非常残忍的，有时候战俘不要说人道的对待，性命都不保啊。所以他的名声远播啊，人都叫他鞭佛子，因为他姓鞭嘛，叫他鞭佛子，佛的弟子这样。然后后来在那个后来又他又那个。李璟又让他派兵攻打西部边疆的长沙这个地方。那他攻打进城以后，那个地方你要知道经过战祸还遇上荒年你知道那个百姓会有多苦？那时候打仗还闹饥荒他到了长沙以后用了一系列的赈灾的措施然后让灾情。扩大，让人有个衣食的那个，至少有一个生存还能够受到保障所以当地人就叫他鞭菩萨。但是呢，战事一过他这个时候被封作什么节度使，武安节度使。这个时候呢，奇怪，我们这些鞭菩萨就变了一个样，什么样呢？他每天就是怎么样？每天就是沉迷于佛教的仪节啊，就是每天在做法会啊，忘失佛教的精神。那个五代史上说他宁佛设斋，宁佛就是宁佛那个宁一个人字旁，一个二下面一个女嘛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讨好谄媚，就是愚神嘛，然后呢，每天就搞这个。然后把这个国家的预算当地节度使就是军政、财政跟那个民政都是归你管嘛，你等于就是那边的王啊。他把所有的钱都拿去盖寺庙、办法会，然后除了上缴金银的以外，其他的事全部做这些事情。然后呢，全部就搞这个就对了。然后对一些政事，当然就没心去打理啊。整天在张罗这个祭祀结果长沙的民众就很失望，就给他一个那个不好的名字，叫做边和尚就是这么一个故事。那你看这种每天在祈祷啊，那他打胜仗了吗？没有。后来因为荒废战事，当然那时候是战乱的时代成败当然很难讲，跟这些祭祀有什么关系？但是也就是从这边看出来，它跟祭祀就没有关系嘛。如果这样就能保你平安，他后来怎么样？丢了长沙，被萧关夺爵发配边疆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封疆大吏，最后搞到这个下场。哎呀，就是，哎，所以说 话是真艺术，佛法得长存。在世俗的事项上，你不要忘记佛法还有真义在里面。好，接下来此皈依最尊，此皈依最胜，不由于皈依得乐得安稳。三宝是一切皈依中最尊最胜的。我们说世俗的宗教都你要你皈敬嘛，但是三宝因为有真实的功德，所以呢这种皈依是最尊最胜的。我们不要就是人家说做后的后啦，佛将一贯道他们就什么都信嘛，就是什么都信，那一贯道怎么可以什么都信？因为明明讲的就都不一样啊，所指的路也不一样啊，怎么会都一样呢？劝善就是宗教的作用，这个是社会学家讲的。他们否定我们说世间可知可感的世界背后没有什么不可知被不可感的这个境界，他们的理论是这样啊。所以看重的是佛教教化人心的那一面，那佛教真的只是这样吗？其实不止啊，要不然佛陀那时候还他就做国王去做这些我们说做些慈善事业，或是当个人君就好了嘛，为什么还要出家追求圣道呢？你是在世俗的背后一切文明的价值背后还有一个超越世间的出世价值在里面嘛。好，那所说皈依者信愿以为体，皈比吉相比依比得救济。皈依的要求对象仪式这些刚刚前面都讲了，那什么是皈依呢？现在特别解释皈依皈依意思就是深切的信顺啊。我们说深切的敬信这个是我们凡夫要求自己啊，真正能够达到的是出国以上。我们说得四不坏性嘛是出国的功德，从出国才叫有学位那个时候叫学，那我们现在凡夫叫什么？无学是罗汉嘛学是出国。那可见得我们这个深切的信愿一多方面，其实大部分还是先从世俗这边得来的。那知道三宝这样功德，立愿做一个佛弟子，信受奉行，恳求三宝的威德的加持摄受。三宝加持摄受是以这个信愿为体啊。我们皈依的三宝就不应该再皈依天魔外道。你给一个对象叫天魔外道感觉上有一点贬义的名称嘛但是这些天魔外道不是我们好像有一种刻板印象，它就是魔就是那种邪恶的代表其实外道没有人会教你说你要杀人放火啊，没有人这样讲。谁不是讲说我们要慈人我们要慈善啊，要和人啊，希望人类进步但是不皈依他们，指的是他们没有出世间真正的真理啊。那有些外道是还有邪恶的成分在里面啊，那就是更不好了。所以我们投向三宝的怀抱，依靠三宝的恩德，我们才能得到最究竟的救济。那皈依有本来就有归向还有救济的祈求救济的意思它里面包含了一种自利跟他利的意涵在里面。前面这一句颂呢，指的是向三宝祈求加持这个是他利的思想。那皈依的究竟真义呢，就是下面这一颂要讲的，若人归自归命，自利自依止，世人则能弃皈依真实义。皈依的真实义他利这是外来的助力，这种得到救力救济，这是一般宗教都有的但是佛法根植于这样，还启发你自力的救济。佛在涅槃会上他告诉弟子，在涅槃就是那个在最后的遗言自依止，法依止，不依依止。我们依靠自己的力自力依着正法去修学，其他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力量。其实这才是真实的佛语 楞严经也这样讲啊，楞严经这句话他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哈、哦、佛是万能的，那他替我们修行就好了嘛，哈、哦、没有这种事情啊。佛不会给你一个三昧，怎么可能他给你一个三昧？如果可以的话，哈、哦，那佛不能叫大慈大悲，因为他没有给我啊，对不对？那怎么叫大慈大悲？问题这种事情就是不能够给的。好、哦，我们应该从智力上去求得救济。好、哦，有一个故事啊，他是这样讲，他说有一个人哈、哦、带一个念珠嘛，他每天念观音菩萨，就是希望每有一天能够见到观音菩萨。他念念念，哎，他的诚心有一天真的感到观音菩萨现前，哎呀，他看到观音菩萨很高兴，就一直磕头，一直顶礼，一直顶礼。然后他想啊，他看看观音菩萨，哎，观音菩萨怎么也拿个念珠？他就觉得很怪啊。他说：“观音菩萨，我拿这个念珠念你是为了见到你，那你也念观音菩萨吗？”他观音菩萨说：“我也念啊。”他说：“那你不自己不就是观音菩萨吗？”他说：“是啊，求人不如求己。”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